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群亲俄罗斯的抗议者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冲击政府办公楼，他们挥舞俄罗斯旗帜，呼吁为独立举行地方全民公投。星期天在顿涅茨克，一大群人冲击地方政府办公楼，他们在大门设置路障，从一个窗户里悬挂出一面俄罗斯旗帜。数百名的抗议者聚集在办公楼外的城市广场，当一面乌克兰国旗呢从那扇窗户中被抛出之后，人群发出欢呼。在附近城市卢甘斯克，防暴警察与蒙面抗议者发生冲突，抗议者向空中抛掷鞭炮并踢打警察手持的金属盾牌。乌克兰代总统土耳其诺夫说，由于这些抗议，他取消了星期天访问立陶宛的行程，并在基辅与安保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在社交媒体上传一条信息，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煽动并资助这些新的抗议活动。搜寻人员已经探测到来自印度洋深处的3次清晰但是短暂的声响，有关当局呢仍然不能确定这些声响是否来自失踪的马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一艘装有先进的深海声响探测设备的澳大利亚船只星期天也捕捉到一次可能来自失踪波音777客机黑匣子的信号。那么在此之前呢，一艘中国船只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另外一片搜寻海域探测到2次信号声响。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拉赫曼表示，有关当局认为这些信号有希望证明呢是失踪的马航班机的搜寻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但是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信号和失踪飞机有关。这架载有239名乘客的班机大约一个月前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叙利亚中部被包围的霍姆斯市星期天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9名叙利亚反政府人员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由于该地区仍有数十人下落不明，此次爆炸的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的原因。叙利亚官方萨纳通讯社说，在早些时候另外一次事件中，反叛武装发射了一枚迫击炮弹，击中了大马士革歌剧院，导致2人丧生。卢旺达政府再次重申，法国在20年前的种族屠杀中发挥了直接作用。那次屠杀导致近80万图西族和温和的胡图族死于胡图族的民兵之手。在星期天举办的种族屠杀问题国际论坛上，卢旺达外长路易斯·穆西基瓦博表示，由于要为那场种族屠杀负有部分责任呢，法国可以说是不公正地对待了卢旺达。他说，如果强迫卢旺达接受法国对那场屠杀的说法，法国和卢旺达之间的关系是无法修复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早些时候说，法国和比利时在那场屠杀的政治准备方面发挥了他所说的直接作用，而卡加梅总统的言论导致法国取消了参加本周举行的屠杀纪念仪式的计划。那么星期一呢，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将举行纪念卢旺达种族屠杀事件20周年的仪式。法国否认对种族屠杀负有任何责任，并表示这种指责和两国间的和解进程是背道而驰的。利比亚政府已经跟反叛分子达成协议，重新开放4个石油港口中的2个，这是为结束长达8个月的封锁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突破。利比亚官员星期天宣布，祖埃提纳港和哈里盖港重新开放。在4个被反叛分子占领的港口中，这2个港口比较小。反叛分子要求利比亚政府给予更多的自治，并分享更多的石油收入。双方同意， 在2到4周的进一步谈判之后，重新开放另外两个港口，也就是拉斯拉努夫港和西德拉港。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协议的全部内容，不过呢，两个港口的重新开放将会加强利比亚政府的地位。在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被推翻3年之后，虚弱的利比亚政府仍然难以控制这个北非国家。而港口被封锁，使利比亚政府失去了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6号星期天，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阿富汗总统赞扬公民，藐视恐怖威胁，积极参加大选投票；马来西亚失踪的客机，寻找的有关人员表示虽然收到脉冲信号，但是还没有最后确认；日本和美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应对朝鲜威胁；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警告美国公民尽量不要前往伊拉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赞扬阿富汗公民，藐视塔利班的恐怖威胁，踊跃地参与总统大选投票。卡尔扎伊总统说，选民参与投票让阿富汗感到自豪和成功，这是阿富汗第一次民主的权力移交。星期六的投票率相当高，有一些投票站的选票已经全都用完。激进分子本来声称要破坏星期六的选举，因此阿富汗全国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不过投票过程当中基本没有发生暴力，一些投票站由于受到暴力威胁而关闭。联合国的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库比斯赞扬阿富汗选民尽管受到威胁和恫吓，但投票率仍然很高。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对他所说的在历史性选举中投票的数以百万计阿富汗民众表示祝贺。奥巴马总统还为那些使得这次选举得以举行而做出重大牺牲的美国人致敬。他说，为确保阿富汗的民主未来以及持续的国际支持，这次选举至关重要。选举的初步结果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揭晓，最后计票结果将于5月14号之前公布。如果8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没有人能超过一半，将需要举行第二轮的决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客机的多国搜寻工作的负责人表示，尽管有消息说连续收到了可能是飞行记录仪的电子脉冲信号，但是这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退役的前澳大利亚空军司令休斯顿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收到的脉冲信号与飞机的飞行记录仪黑匣子一致，但是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信号与失踪的马航客机有关。休斯顿表示，两艘配有高科技设备的澳大利亚船将和中国船只一起确认这些信号是否与失踪客机有联系。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天说，搜寻人员都希望这是来自失踪客机的黑匣子，不过目前难以确定。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起飞后不久就失踪了。从上星期五以来已经3次探测到水下有信号，但是目前还仅仅是可能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的报道。
澳大利亚、中国和马来西亚官员都谨慎地表示，来自印度洋的水下探测船的报告并不意味着370航班的失事地点得到了确认。在澳大利亚城市珀斯，搜寻行动的总协调员安格斯·休斯顿对记者表示，一切都有待于确认。
This is an important and encouraging lead, but one which I urge you to continue to
他说，尽管这是一个重要的令人鼓舞的线索，但我想劝告大家，我们应该继续谨慎地对待这一线索。 我们在这浩瀚的海洋中一片极其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至今为止，自从那架班机失踪以来，我们得到的线索十分有限，难以让我们缩小搜寻范围。前澳大利亚空军上将休斯顿确定说，搜寻船只和飞机正在前往中国船只海巡一号周五和周六探测到的音频信号区域。来自海底的信号可能深达4500米。
At the moment, the data we have does not provide a means of verification.
休斯顿说，目前我们得到的数据还不足以提供确认的手段，我们还必须对信号地点做进一步的调查。中国船只探测到了37.5千赫的音频信号，这些信号来自相隔2公里远的不同位置。当局说，携带美国海军精密仪器脉冲信号定位仪的澳大利亚船只海洋盾牌号也在几百公里以外听到了相同频率的微弱信号。这艘船还要在目前位置上收集更多的水下声音，然后才能驶向中国海巡船使用水下探测器探听到某些信号的区域。英国皇家海军舰艇 HMS 回声号上星期探测到一种近似的信号，不过最终证明与失联飞机无关。失踪班机上黑匣子的定位信号发射器的电池随时都可能耗尽。到目前为止，在印度洋南部搜寻到的漂浮物经过确认都与失踪波音777无关。数十架飞机和13艘船只目前继续执行搜寻任务。失踪的马来西亚客机3月8号从科伦坡出发，计划飞往北京，但中途偏离航线，从雷达上消失。机上有22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乘客多数为中国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国防部长星期天举行会谈，商讨如何就朝鲜构成的威胁加强合作。同时，日本与朝鲜也举行了非正式的协商，讨论日本公民被绑架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星期天，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四五典举行会谈。针对朝鲜上个月向日本海发射弹道导弹，反复进行军事挑衅的行为，两位防长一致认为，美日要在朝鲜核问题以及导弹问题上继续紧密合作。哈格尔还表示，为了强化导弹防御，美国打算在2017年之前向日本增派2艘具有应对弹道导弹能力的宙斯盾舰，进一步提升日本以及美国本土在应对朝鲜弹道导弹威胁的防御力，起到遏制朝鲜的作用。哈格尔还在美日防长会谈以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要在星期一对华访问期间敦促中国克制海洋活动。哈格尔说，依仗实力采取的行动是极其危险的，这将导致对立，像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采取的行动是行不通的。哈格尔还表示，利用实力或恐吓来重新划分国境，或是威胁领土与主权，不管这是针对太平洋上的小岛，还是欧洲大国，都是不能允许的。日本政府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与导弹问题上，鲜明站在与美国联手的强硬立场上，同时欲要在改善日朝关系上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日本政府上周四公布了摧毁措施命令，用以应对朝鲜可能再度发射的导弹。根据这一命令，日本自卫队可以在日本领空或公海上空拦截可能飞向日本的导弹。这一命令没有对外公开。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摧毁措施命令将在朝鲜人民军建军纪念日的本月25号为止。去年4月，日本也曾针对朝鲜导弹发射动向发出了这一命令。与此同时，周六、周日2天，日本与朝鲜在中国北京举行了局级非正式协商。上周末，日朝两国时隔1年0.4个月，刚刚恢复了局级协商， 紧接着又在这个周末进行了第二次接触。据日本的产经新闻报道，这次协商是应朝鲜的建议下而紧急召开的，估计两国继续讨论绑架问题，以及朝鲜关心的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总部大楼拍卖问题。日本经济新闻星期天在评论中指出，日本政府在朝鲜问题上既要解决绑架问题，也不能松懈与美韩在导弹问题的联手态势。日本放送协会的一篇评论指出，朝鲜对日靠拢的最终目的是要把美国牵引到谈判桌上，以便继续维持现体制。评论认为，日朝关系前景仍然不容乐观，需要高度外交能力与政治决断。美国之音 TV 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日本和韩国的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举行磋商。美国希望看到韩国和日本之间尽快超越历史纠纷，改善双方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甄小英报道。
在日本与韩国和中国的关系中，除了现存的岛屿纠纷之外，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往往是导火索。比如，如何处理在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殖民地统治时期强迫朝鲜妇女充当所谓慰安妇问题，便是日韩两国关系历史纠纷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首尔政府在力图超越这一历史纠纷的时候面临许多牵制，其中包括民间团体的强大压力，韩国宪法法院裁定首尔政府处理对日历史遗留问题失职的判决，以及南北朝鲜相互竞争谁对日本不妥协等等。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徐载京看来，韩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国，面对平壤的威胁，首尔和东京需要修好，但首尔也需要小心与北京的关系。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韩国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与日本和美国贸易额的总和。徐载京说，
South Korea has to be very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the history issue.
韩国在处理历史问题时一直很小心，假如行动稍微快一些，在外界看来是跟日本做出了妥协，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产生怀疑，认为韩国不但是要加强跟美国的安全合作，而且也跟日本加强这种合作。
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都遭受过日本的侵略，中国和日本依然在为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等历史遗留问题相持不下。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也频频成为日中关系争端的话题。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亚洲研究部主任杨大庆认为，超越过去的历史积怨，面对今天的现实，是日中韩这三个东亚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杨大庆说，在今天中国历史教育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这虽然不错，
但是要看到有些误区，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我们世界进入一个就是互相依存的这种全球化的时代，是吧？所以你不能只强调一个国家的这种历史，你要从多方面角度去看历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东亚的三国的共同编的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其实在国内有一些学校，包括我过去的中学，他们也在用这个教材呢作为这个选修课进行和平教育，进行这个就是国际意识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进行就是说更加的那个扩展这方面的。
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日前在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研讨中日韩三国如何能克服历史积怨，面对共同问题的时候，平壤表示将进行新的核武器试验。美日韩对平壤的武力威胁表示明确的谴责，北京则尽力回避明确谴责平壤。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星期天向美国公民发出旅行警告，说除非非常有必要，否则不要前往伊拉克。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说，他们发出旅行警告是因为伊拉克目前存在绑架和恐怖分子实施暴力等安全隐患。这份旅行警告说，如果美国公民在伊拉克遇到情况，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的应对能力极为有限。警告还说，巴格达国际机场受到迫击炮弹和火箭弹的袭击。美国大使馆说，鉴于伊拉克目前的安全形势，大使馆向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各地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的能力非常有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仍然没有结束。台湾立法院的院长王金平到立法院探望占领立法院的学生，他呼吁学生早日退场，并且承诺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完成立法之前，不会召开有关服贸协议的党团协商会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天早晨在没有事先宣布的情况下进入被太阳花学运学生占领20天的议场。陪同王金平进场的立法委员包括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国民党立法委员林鸿池及民进党立法委员柯建铭。王金平和包括学运领袖林非凡和陈维廷在内的在场学生握手并表示关心，不过并没有和学生进行会谈。在进入议场前，王金平发表简短声明，他说学生长期占据议场，导致很多议案无法审议，影响国际民生，不是台湾人民所能接受。他呼吁学生带着理想向前行，回到自己的岗位。他同时承诺先立法再协商。王金平说，
考量整体社会的成本，金平秉持院长的职权，郑重向各位报告，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将不召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相关党团的协商会议。
这是王金平自学生于3月18号占领立法院议场以来首次打破沉默，公开发表讲话，被认为是学运的重大转折点。学运领袖林非凡表示，王金平的善意他们听到看到了。林非凡说，
那我想这是王院长所施出的善意，这是王院长所施出的善意，也代表我们的诉求先立法再审查有初步的成果，但是各位，我们仍然希望看到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民间版的草案能够尽速的交付委员会审查。
林非凡表示，至于学生是否会离开立法院议场，还要在后续讨论。国民党方面对王金平的声明表示惊讶，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林鸿池说，他对王金平的声明内容感到错愕。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则对王金平回应学生先立法再审查的诉求表示肯定，相信这是让事情圆满解决的关键一步。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清明节这一天，来自中国几个地方的民众前往被称为改革派领导人的赵子阳的故居，向这位9年前在长期的软禁中去世的前中共总书记表达致意。赵子阳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被免除了中共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今年是89民运六四事件25周年。香港媒体报道，赵子阳的女儿王艳南表示，9年以来一直都有民众到赵子阳的故居悼念。他表示，他希望六四能够平反，他的父亲也能够平反。今年是中共当局连续第3年允许民众前往赵子阳的家中拜祭，外面没有大批的警察监控，不过附近还停有警车戒备。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也在清明节这一天举行了献花活动，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中死难学生和市民，有将近四十个团体参加了支联会的活动。此外，香港社民联和四五行动等十名成员星期六也游行到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悼念六四死难者，并且把花圈还有鲜花投入到中联办的院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泛民主派人士在中环街头的以绝食争普选行动到星期天进入了第十天，有四位人士继续在汇丰银行总部外坚守绝食，他们绝食时间已经超过200个小时。为了抗议中央官员和建制派在政改咨询期间不断否定包括公民、政党以及提名委员会提名的特首候选人提名的三轨方案，有17名来自主要是民主党和工党的泛民主派人士从3月28号开始举行鸡蛋抗高墙、绝食为普选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2位访问美国的香港民主人士。拜登强调，美国一贯支持香港民主发展和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高度自治。正在美国访问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星期五在副总统办公室与白宫的高级官员讨论香港问题，会面期间副总统拜登路过出现与两人交谈。与此同时，纽约时报4月4号发表了题为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评，社评说香港的特首普选和新闻自由受到威胁，而确保香港新闻自由和其他权利对于香港作为自由经济体以及中国和西方社会都有利。香港政府发言人回应，香港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有序发展，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落实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所以香港的人权也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的充分保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召开了人大和政协被称为两会的会议之后，中国有关当局反腐的步伐有所加快。中共中央派出了第三轮13个巡视组进驻到各地进行打老虎拍苍蝇的活动。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报道。
来自中纪委的消息称，今年首轮巡视13个巡视组已经全部到位，中纪委第三轮反腐拉开帷幕。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第三轮中央巡视组打击面将更宽，除了对北京、天津、辽宁、福建、山东、河南、海南、新疆等进行常规巡视，还把矛头指向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如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等都将开展专项巡视。根据中纪委公布的材料，在已经结束的前两轮中央巡视中，20个巡视点共查处82人，包括9名省部级官员。另外，在中央打击军队腐败方面，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罪名，军事检察院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案件也进入了审判阶段。中国媒体报道说，谷俊山案件依法由军事法院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审理，案件可能涉及军事采购等军事机密，买官卖官涉及大量现役军官，可能不会公开审理。不过，由于谷俊山案贪腐数额特别巨大，一些重要的细节和数字早已经在海内外的网络上流传，当局用军事机密为理由对谷俊山案件进行不透明和不公开的审理，很难向民众和舆论交代。周末，被认为是中国亲王岐山的改革派媒体财新网刊登文章，称该网站今年1月曾经发表谷俊山贪腐案5篇系列特稿。财新网援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龚方斌大校4月2号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网上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 龚方斌的文章，印证了中国互联网上关于古俊山案很多遥遥领先的预言。龚方斌的文章以实名发表在新浪博客上，文章的标题是《古俊山贪腐案证明了什么》。文章透露，网上的许多数字已经接近事实，包括金钱、黄金、房产、茅台酒、名表、象牙、虎皮、字画等巨量财物。龚方斌没有提到古俊山另外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买官卖官。据北京消息人士广泛流传的消息说，古俊山送礼出手阔绰，曾送给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一辆12缸奥迪 A8 轿车，车厢里塞满黄金。古俊山文化水平不高，他自己的官就是用钱买来的。古俊山在军内公开买官卖官，明码标价，一个将军衔标价3000万人民币，涉及的军内人员众多。由于海外媒体广泛报道古俊山案件涉及胡锦涛时代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龚方斌的文章特意称严惩古俊山案是胡锦涛本人的意思。龚方斌的文章中说，总后领导第一次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情况时讲了2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古俊山调离总后，但胡主席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古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龚方斌的文章透露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习近平先后10次点了古俊山的名。习近平上任后10分重视古俊山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古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说，打击军队腐败一直是习近平中国梦、强军梦的重点。
军队腐败好像是更要命的，因为军队它有特权啊，他有飞机军舰，他可以走私，80年代就开始走私，就是说是就是军队的。过去国民党不也是用军方嘛，那个走私什么的都是用飞机嘛。所以这个从习近平来讲，他这不停的讲军队要能打仗，要打胜仗，这是他真正的担心。所以军队的腐败啊，是真正关系到现在这个共产党的政权的。
经过2年多的调查，新华社于3月1号发表一句话的新闻称，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古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2014年3月31号向军事法庭提起公诉。目前尚不知道这个案件已经审理到什么程度，中国的军事法庭是否允许古俊山聘请律师辩护。如茅台酒、大金盆之类不涉及军事机密的案情是否向外及时公布，这个案子是否到古俊山为止，或者继续向后面更大的军老虎延烧。尽管打老虎和打苍蝇受到民众的好评，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观察家指出，靠着向各地派钦差大员和法外实行双规，是无法根治中国官场目前前腐后继的现象。财新网最近援引王岐山的话说，就连精明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承认，目前的做法只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观察家指出，削减官员手中的权力是反腐的釜底抽薪，而司法独立则是各类监督制约机制发挥效力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反腐治本最终必须开放党禁报禁，拥抱民主自由。财新网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这种只抓贪官不改制度的做法其实是一阵白忙活。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云南省昆明火车站砍人事件过去1个月之后，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到新疆去巡视，这也是他担任新疆工作小组领导人之后不到1年之内的第2次到新疆 来督查有关维稳的情况。分析人士指出，北京需要反思它的民族政策，应该采取温和路线来缓解紧张的民族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负责统战工作的余正生这次在新疆的视察被官方媒体说成是调研。他在新疆停留期间强调打击三股势力和暴力恐怖犯罪，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张春贤三月中在北京开完人大政协两会以后，立即返回乌鲁木齐召开干部大会，强调反恐要坚定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的工作方针。有报道说，这显示张春贤抛弃了入疆初期的柔性治疆策略。几乎就在张春贤主持这次大会高调反恐的同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雅山派出所内发生暴力袭警事件，一名少数民族警察遇袭身亡，一名袭击者被武警开枪打死。在华盛顿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认为，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只能使民族关系和社会气氛更趋紧张。与此同时，这位维吾尔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政府能够反思他的那些高压严打的民族政策。
无论中国政府用的是硬的手段，或者是像王乐泉当自治区党委书记，或者所谓的软的手段，现在的张春贤所用的这些所谓手段都不顶用啊！最终中国问题啊，不是要高压严打来解决问题，因为高压严打多少年，什么问题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众多穆斯林强调，他们不是恐怖分子。根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教是个全面和平的宗教，穆斯林是希望和平的。但是穆斯林也相信，在民族的生命和信仰受到威胁和迫害时，伊斯兰教允许信徒进行强烈的反抗与征服。
从1949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来打压维吾尔民族的所有，不仅仅是政治需求，而是文化上、语言上、宗教上的所有合法需求。所以我们不认为暴力能解决中国政府和维吾尔民族的问题。
人权律师蒲志强认为，昆明事件实际上是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其深层原因亟待探究。
所以说这个原因有可能会有极端的这种原教旨的这种宗教的问题，可能也还有一个殖民的问题啊，资源的问题啊，包括汉族人在这个新疆人、中国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印象究竟是什么？
研究新疆西藏问题多年的北京学者王立雄对《美国之音》表示，昆明、新疆、北京等地接连出现骇人听闻的血腥恐怖事件，藏人居住区近年发生上百起自焚事件，中国政府难辞其咎。
因为政府是管理者，是治理者嘛。你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治理成这个样子，那当然是政府来负责了。我不说他的动机是什么样，你本身你制造出这样的一种事，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你的责任。
市委会发言人阿里木塞托夫表示，中共靠枪杆子和笔杆子执政，对包括法轮功人员在内的各族人士进行打压，连努力弥合民族分歧的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都抓起来，迟早会将本来和平的不同宗教信徒逼上梁山，虽然他们的反抗方式不尽相同。王立雄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自治。
真正的自治它必须是基于民主的基础，你在一个专制条件下之下，它怎么可能是自治？它完全是不可能自治的。专制和自治是完全是矛盾的嘛。
这位出版过西藏和新疆问题著作的独立作家呼吁政府调整其民族政策，
哪怕做一些微小的调整。你比如说，他现在就是不让人戴头巾啊，不让人留胡子，你凭什么不让人这样？这些都是最简单的小事，看似很小，真的对人的尊严和对人的那个感情的伤害是多大呀、啊？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加拿大布洛克大学的伯顿教授指出，加拿大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一度具有很大挑战性的国家统一和魁北克独立之间的矛盾。
是由于我们那个联邦制，还有高度的那个民主，并且我们让魁北克人参与我们那个高层领导那个班子里面，比如有魁北克人当 当过总理等等。那么到现在为止，那个魁北克人跟那个英裔加拿大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有一定的比较平衡，是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继续进行那个政治改革，给那些新疆和西藏人一定的那个自治和独立的一个空间。
但中国领导人能否采纳他的建议，在处理民族自决问题上借鉴魁北克模式呢？这位曾担任加拿大驻北京外交官的学者说，这是个很大的疑问。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的广东省发生了环保抗议以及警察的打压之后，事情已经过去五天，但是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却仍然相互矛盾，尤其是一些目击者声称他们看到的以及他们在网上发布的信息和当局的说法截然不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力从香港发的报道。
茂名是位于广州以南300公里处的一个沿海城市，那里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计划兴建的一个化工厂，他们说这个工厂破坏环境并滋生腐败。他们的要求似乎很明确，但是上星期天有1000多人参加的游行转变为暴力事件之后，有关事件的真相却留下了许多未回答的问题。网上的说法是警察过度使用暴力，把一些抗议者殴打致死。政府则表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防止局面恶化，当局还否认有人死亡。阿德莱德大学传媒专业讲师江英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交媒体，他说这次事件凸显了中国媒体的分裂情况有多么严重。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China.
现在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社交媒体表示的中国，另一个是国家官方媒体所说的中国。
中国类似推特的社交平台微博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人受伤，其中包括一个人躺在地上，脸上和衣服上沾满鲜血。另一幅照片显示街头出现坦克，特警正冲向人群。江英说，微博上的东西并非都非常准确，但是对政府和官方媒体的不信任导致人们更容易相信最坏的说法。
So if it is rumor, now it has this sort of in the ground or the basis of, you know,
如果这是谣言，人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谣言，因为人们不信任政府，他们只是设想这种情况会发生。
美国之音电话采访到的目击者杨志辉说，他在陪同妻子去附近的政府部门参加考试之后遇到了抗议活动。在等候妻子期间，他看到一些抗议者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后来 好像有几个学生比较小的年龄，那9零后了应该。
他说有一些学生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买来鸡蛋开始向学生投掷，然后他们又投掷水瓶，这个过程大约有20分钟，然后警察冲向人群开始打人。杨先生说呢，他看到至少有3人被打得失去知觉。
我亲眼看到他打那个人下来，那里有多少血啊？
他说我亲眼看到这些，有一名男子被殴打，流了很多血，他被打得很严重，几乎是头破血流，他一动不动，警察不许我们靠前。中国媒体事实上被禁止独立报道抗议活动等敏感事件。据香港媒体报道，当局在冲突之后封锁了茂名，要求希望前往采访的记者出示特别通行证。星期四，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揭穿网络谣言的报道。报道说，据香港媒体报道，冲突导致15人死亡，300人受伤，这些说法都是假的。人民日报的报道还说，建议军队介入的说法也是虚构的。据人民日报报道，网上流传的坦克照片实际上是过去在军事演习期间拍摄的。香港城市大学传媒系教授李希根说，
they want to portray some kind of picture, it is not a too big problem.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他说，他们希望描绘一种没有大问题的画面，局面完全可以控制。这是国家媒体处理类似事件的指导方针。冲突发生四天之后，政府于星期四召集一些经过挑选的媒体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承认，由于出现混乱，警察意外打伤了一些抗议者。他否认有人丧生的报道，但是他表示15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4人是警察。一位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在决定民众所抗议的 PX 工厂未来的过程中，将听取人民的意见。李希根说，政府已经认识到网络声音有可能比官员的声音更有说服力。
We learned that from many other incidents, the hot way, so now they change.
他说，他们从许多其他事件中学到了这个道理，这是严重的教训，所以现在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也利用这个平台试图在网络上发声。星期天目睹了抗议事件的杨志辉说，他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说法。他说，中央政府应该调查事件的真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减少军费开支之际，在亚洲很多国家都在增加军费开支，看来出现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在美国和欧洲，尽管乌克兰危机引发安全上的忧虑，但是由于预算紧张，削减军费开支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不过亚洲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I think that already you are seeing aspects.
我们已经在东南亚地区看到军备竞赛的方面。
根据检视防卫周刊的数据，亚太是全球唯一一个军事开支自2008年以来一直稳步增加的地区。从印度到韩国，从越南到马来西亚，该地区的政府都在增加国防开支。即使是受和平宪法限制的日本，最近也逆转了以往削减军费的趋势。去年，印度不仅是美国军火的最大买家，而且取代了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马来西亚的国防支出从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多。新加坡虽然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却是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之一。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进行自二战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防现代化。亚洲国家目前尤其热衷于购买的是潜艇。预计亚太国家在今后15年将会购买110艘潜艇。中国的军备扩张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从1999年开始，中国军费每年都保持了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2014年的国防支出将达到8082亿元人民币。增幅为12.2%。
在过去几年，中国军费预算的实际增值为11%。
外界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军费将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者陈晓农博士曾经在美国国会就中国军费问题作证。他认为，中国公布的军费显然低于实际上用于国防的开支，尽管中国军费的大约70%是人头费。
中国的军工部门都不在军费开支范围内，都在国务院的拨款范围内，所以不算军费。
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摩尔多科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对亚太地区出现的军备竞赛感到担忧，并担心日益敏感的领土争端会引发冲突。
On the security side,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sort of things going on.
在安全方面的一个新趋势是地缘竞争又回来了，这主要是在东亚，这是自从冷战以来我们都没有看到的景象。
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队在很多行动当中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驾驶飞机，而使用这种远程操纵的飞机 在目前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趋势会放缓。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雷露斯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空军基地无人机操作员培训中心做了采访，下面就请听雷露斯的报道。
无人机不需要人来驾驶，但在他们背后的是这些操作员。
我是传感器操作员，控制 MQ-9 无人机上所有的摄像镜头。
美国空军参谋军士耶里米亚负责操作他这架无人机上摄像头的角度，确保摄像头对准正确的目标。这些东西看上去像是电子游戏屏幕上的图像，但这是真实的景象，真实的人。操作员长时间坐在这样一个控制台上，即使在准备开火的时候，也必须提醒自己他们的目标是人。
我们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去杂货店买东西，在外面洗衣服，我们看着他们早上起床，这么日复一日的看着，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我们都能准确的知道他们每天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离开那个院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持久战争之后，美国宣称无人机项目使美国能够消灭恐怖分子，而美国军人却无需身临险境。在地面上，在巴基斯坦或也门，无人机的战果一目了然，目标被摧毁，人被炸死。乔治梅森大学的克罗宁说，五角大楼正在更多地了解这对无人机操作员会有什么影响。
In some respects, it's much harder.
从某些方面来说，和在几千米高空驾驶飞机的飞行员相比，参与这种定点消灭的无人机操作员承受的压力更大。
美国军方新的研究显示，在无人机操作员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酗酒的发生率很高。奥托是一位心理学家，最近与人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比较美国空军无人机操作员和传统战斗机驾驶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人们可能会想，无人机操作员没有亲临战场，没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应当比战斗机飞行员要小。但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发现在这两组人当中，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别。
去年国防部长哈格尔在退伍军人组织和其他人的压力下取消了授予无人机操作员的荣誉勋章，导致无人机操作员士气低落。对参谋军士耶利米亚来说，坐在屏幕前了解他的目标然后发动打击，这是一种挑战。
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非常依赖我们的训练，我们知道现在做的是正确的事。
美国的伙伴国和国内活动人士向奥巴马政府施压，要求美国减少无人机袭击，但与传统战斗机飞行员相比，空军正在训练更多无人机操作员，所以一切迹象都显示无人机将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武装分子在喀麦隆北部绑架了两名意大利神父和一名加拿大籍的修女。目击者说，武装人员星期五夜间前往这几位神职人员的住所洗劫，绑架了那里传教的三名神职人员。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发生在偏远地区的绑架事件负责。这几名神职人员被劫持的地方靠近尼日利亚东北部地区，那一带是伊斯兰基金组织博克圣地的基地。梵蒂冈发言人星期六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为这三名神职人员祈祷，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妥善解决。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天主教一位大主教表示将卖掉他自己价值220万美元的豪宅。这位大主教因为滥用教会的钱款而受到指责。威尔顿·格雷格里大主教星期六表示，亚历山大这所房子所卖得的款项将用来满足天主教社区的需要。这位大主教三个月以前买下这座房产，所用的钱款是亚特兰大大主教管区接受的捐款。格雷格里大主教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购置这座560多平方米的家居表示道歉。此前他所在教区的一些教徒已经对他用捐款购置豪宅提出批评。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一再要求天主教神职人员过简朴的生活，他本人搬出了教宗的公寓，住进梵蒂冈招待所比较简约的房间。梵蒂冈上个月撤销了一位德国主教的教职，原因是这位主教花了数千万美元修建他的住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经常会发生地震，安全专家提醒住在洛杉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地方的居民，每家每户都要有应急计划，要保持足够的粮食、水，还有急救工具。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的报道。
上周，洛杉矶东南部郊区发生5.1级地震，造成一些破坏，但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多次小型余震使得当地居民十分紧张。在洛杉矶县应急中心，年轻人在展示救灾器材，从手电筒、电池到急救毯，他们在接受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旗下的工作团队和全国服务项目的美国军团的训练。这些正在进行的训练也保证了各个应急反应队伍的协调能力。洛杉矶县内有88个市和众多机构，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卢克表示，他们必须准备好应对各种灾难。
上个月就在这里发生过一次森林大火，一次大暴雨导致泥石流，还发生了地震。
附近长滩的红十字会传达的信息也是要做好准备，因为通常在灾难发生后的3天里，人们需要靠自己，他们需要准备药品和急救箱。红十字会官员麦当娜说，一旦发生地震，人们需要在有震感的时候马上做出反应，
赶快躲在台面或者什么其他东西的下面，保护头和脖子，不要被掉下来的东西砸到，卧倒躲避，直到地震停止。
他说，急救箱内应该包括一台收音机，最好像这个一样，有多种功能。
它带有一个警报器、一个灯和一个收音机。
地震在加州很常见，在未来的十几年，圣安地列斯断层可能发生8级或8级以上的地震。这条断层自北向南纵贯加州。上一次大地震发生在1906年，震中靠近旧金山，数千人死亡。科学家说，未来的大地震可能发生在同一地区，也可能在洛杉矶附近。较小型的地震如果距离城市较近，也非常危险。比如20年前，加州北岭发生的6.7级地震就导致了50多人死亡。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学家赫顿称，现在正在研制一种预警系统，它可以在震波逼近的时候发出警报，为人们争取几秒钟的珍贵时间。
躲在桌子下面或者从电梯里面出来，减慢火车的速度，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完成。
但是他说，地震无法预测的，所以现在时刻做好准备就是最好的防御。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人权观察组织敦促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在访问中国期间把推动改善中国人权当作核心目标。阿伯特将在4月7号到12号访问中国，预计会谈的核心内容是贸易和投资。一群亲俄罗斯的抗议者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冲击政府办公楼，他们挥舞俄罗斯国旗，呼吁为独立呢举行地方全民公投。搜寻人员已经探测到来自印度洋深处的3次清晰但是短暂的声响，但是有关当局仍然不能确定这些声响是否来自失踪的马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那么一艘装有先进的深海声纳探测设备的澳大利亚船只星期天也捕捉到一次可能是来自失踪波音777客机的黑匣子信号。那么在此之前呢，一艘中国船只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另外一片搜寻海域探测到2次信号的声响。印度开始举行世界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